大家好，
很久没有见面了，其实也没有很久，就是两个月的时间。你们还好吗？
好。
今天能站在这里讲道是我的荣幸。我们大家先低头，我们再有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正如我们诗歌所唱的那样，神，你的爱是多么的奇妙，十字架是多么的宝贵，人看为羞耻的，人看为耻辱的，这却是一个最大的神迹，是我们蒙恩的记号。因着十字架，我们成为一帮何等蒙恩的罪人。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恭恭敬敬地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和交托，愿主你使用，愿主你保守和看顾，成为你赐福的管道。我们也将今天的经文仰望和交托，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对我们的心讲话，让我们明白何为神迹。我们就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很感兴趣的话题，就是神迹。常常有人说，我很喜欢看神迹，如果神向我行一个神迹，让我看见一个神迹，那我就会相信他的。几年前我就参加恩福的福音营，回来的路上有一位姊妹说，她说我还是不能相信的，因为我老公还在打雷吧工，我不能相信的。我也向神求了，可是还没有任何的反应。如果神行一个神迹，如果他让我的老公找到了个好的专业工作，让我们家的经济条件改善了，我就相信他。他要看见一个神迹。以前我教的福音班上有一个人，他是个老福音班了，教会里各种各样的班他都上过一遍。有许多新来的人，他就觉得这位老大哥啊，他可能是个老基督徒了，可是他还没有信。他对我很客气，见了我他就说，哎，陈传道啊，您就甭在我身上费劲了，就甭在我身上费劲了，我是不会信的，我该听的我都听过了。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能信啊？他就说，我们就来说说到底有没有神这么回事吧。哪里有神啊，我眼睛看不见，我手也摸不着他，我祷告他也不出来，他也不向我显现，哪里有神啊。他就指了指头顶说，瞧，这里有一盏灯，要不您来试一试，您祷告一下，让这盏灯掉下来砸在我脑袋上，我立马就信。他要看见一个神迹，他要看见了神迹才能相信。无独有偶啊，在圣经里面也记载了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想看神迹，他们也看见了，他们看见神迹之后呢，圣经也说他们也信耶稣了，可是奇怪的是耶稣却不相信他们信耶稣，这是怎么一回事了。我们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最后几节经文，就是在我们今天讲的经文前面，约翰福音第二章的23到24节，对，这里泡泡的你打出来，23到24节，再往前面翻。好，我们从23节的后面来开始读。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好，23节，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所以就信了他的名。24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交托。这个交托和这个信呢，原文是同一个字，完全是同一个字，都是相信、信托的意思。这样一来，这个事情就变得很有趣了。 有一群人信耶稣了，可是耶稣自己却不相信他们信耶稣，这怎么一回事啊？我们现在办很多的布道会，我们去传福音，我们教会搞很多的活动，我们就是希望有人能够信耶稣，信耶稣了我们都很高兴，很欢天喜地的。可是这个地方有人信耶稣了，可耶稣自己却不相信他们信耶稣，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圣经这里自己给了我们一个解释，24节，因为他知道外人，25节，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到底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呢？使得耶稣不相信他们信耶稣，留在第二章结尾的这样一个谜了，在第三章里面就解开了。因为这其中有一个人，他半夜就来找耶稣，就将他心里的话讲出来了，然后约翰又把他记下来了，我们今天又读到了。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如果你也是喜欢看神迹的话，那么今天好不好，我就邀请你们一起来，我们就仿佛尼哥底母一样，我们就站在他的地位上，我们来与耶稣有一段的对话，我们看一看耶稣要对我们讲怎样的话，他要对我们讲什么是真正的神迹。好，我们请看今天的经文，大家一起来读1-3节，约翰福音3:1-3，来，大家一起来。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这里有一个人名叫尼哥底母，圣经说他是个法利赛人，也是犹太人的官，按照今天的话来讲，他是一位神学家，他也是一位有地位有身份的人。这位尼哥底母呢，他可能白天参加了耶稣的布道会，看过耶稣的神迹，也听过耶稣的讲道，他非常的激动，好久没有看见这样的神迹了，他晚上睡不着觉，很兴奋，他的心啊像大海的波涛一样久久不能平静。这是我小学作文的套路，只要一激动肯定是大海的波涛。他很激动，所以连夜就来见主耶稣。他就说，我知道了，我们知道了，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他说，拉比老师，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啊，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大家有没有觉得耶稣的回答有一点点答非所问，有一点点奇怪？尼哥底母说，哎，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你的身份了，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可耶稣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这怎么一回事啊？我们觉得有一点点奇怪，其实呢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耶稣知道，要了解我的身份，要了解耶稣的身份，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必须要重生，必须要站在神国的角度才能真正的认识耶稣的身份问题。所以说呢，耶稣要把尼哥底母的思想要引导到重生和神的国。圣经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朋友们，我猜想今天我们在座的还有没有信耶稣的人，那么我今天的这篇讲到了就是专门对你们而讲的，在座的也有基督徒，如果你可能还没有真正认识主耶稣的话，那么我今天的这个讲道呢，也是专门为你们而讲的。新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来教会，什么原因让你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可能有很多的原因，你可能听说过基督教， 尼克勒觉得，哎，教会的人都蛮好的，都挺愿意帮忙的。在你的心中，你可能想，哎，耶稣是一位道德的模范，他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师父。基督教里面有很多很好的教训，能够净化社会的空气。基督教都是劝人为善嘛。没错，你是看到了一些，但是呢，耶稣说还远远不够，还远远不够。你如果不重生，你就不能看见神的国，你就不能够认识到所有这一切。好，在尼哥底母与耶稣的第一轮的对话之中，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现在谈论的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一个一般的问题，是一个关乎到重生和神国的大事情。这是一个信仰的问题。可能你们会觉得这突然转变得有一点点突然了，可能有点懵了，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接下来看尼哥底母和耶稣的第二轮的对话，我们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好，我们大家来看4-8节，我们先请大家读4-6节，大家一起来。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好，从灵生的就是灵。好，在第二轮谈话的一开始，尼哥底母就把他心中的疑问讲出来了。他这样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里生出来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这是尼哥底母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我想也是在座的许多人心里面的问题。是啊，人都老了，我们都这么大了，怎么能够再回到妈妈的肚子里再生出来了？这没有可能啊，是不可能的。可耶稣他怎样回答了？他是这样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耶稣的意思是说，重生呢，不是从妈妈的肚子里再生出来。耶稣所谈论的是另外一种重生，而尼哥底母呢，想的是从肉身生，耶稣谈论的是从灵生。尼哥底母想的是，我很有经验，我有几十年的人生的阅历了，我是有很有头脑的，可是他的知识经验 在判断属灵的事上是没有多大帮助的。朋友们，我想在座的我一眼望去都是中年人和中年以上的人，我们都是很有经验的人，我们都是很有知识很有头脑的人，我们头脑都很好用的，可是我们常常也犯跟尼哥底母一样的错误，我们是用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头脑去判断神国的事情。在考虑神国的这个事情上，我们真的需要转换思维，有些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把我们已有的观点放下来，如果有这样的态度才是非常宝贵的，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注意第6节，第六节这样讲，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节经文什么意思了？这节经文向我们展示了两个国度两种生命，两个国度两种生命。好，一个是我们每天都活在其中的这个国度，是每天我们都看得见摸得着的国度，另外一个是我们看不见的。一种生命呢，是我们每天都看得见的生命的形态，我们看见呱呱落地的婴孩逐渐长大成为白发苍苍的老人，这种生命形态是我们看得见的。但是还有一种生命形态呢，是我们看不见的，是一种灵的生命。耶稣说什么？说 这两个国度两种生命之间的差别呢是非常的巨大，中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生命不同，看见就不同。我举个例来说，比方说蚂蚁所看见的就和我们人所看见的就完全的不同。假如有一次蚂蚁话，它很幸运，我在上网的时候，它爬啊爬，爬到我的计算机的键盘上了。它再幸运一点，它爬啊爬，爬到我的计算机的屏幕上了。它看见了所有的花花绿绿的字体，可是它能明白互联网吗？它能明白电子邮件吗？它看不见的，因为生命不同，看见就不同。正如蚂蚁不能看见我们人所看见的一样，同样的，我们人也不能看见神的国，看不见了。因为人的国和神的国，地上的事和天上的事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必须要生命改变，你才能跨越过去。所以耶稣说什么？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属肉身的只能看见人的国，只有属灵的人才能看见神的国。还有，生命不同，看见不同，生命不同，结局也不同啊。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妈妈的身体里出来的，我们都有一个肉身的生命，但是我们的肉身的生命是会什么？是会衰败的。圣经说，只有那些经历过第二次生的人，就是被圣灵重生的人，才能够穿越肉身的生命，进入属灵的生命，才能进入神的国。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你们知道吗？很短暂的。我认识一位老人啊，我想他的生命已经快走到最后的阶段了，可能就是这几天的事情了。我到医院去看他，那个瘦啊，那个憔悴啊，我简直都不忍看下去了。我今天站在这里讲道，我看着你们，你们看着我，我们就这样安安静静的，有呼吸，我们在享受着生命，这多好啊！可惜这一切都不会是永恒的，都会变的。看着看着的，我们都会什么？我们都会变老的，都会变老的。我记得10年前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那首歌叫做《最浪漫的事情》，赵咏华唱的，你们听过没有？哒滴哒滴哒哒滴滴哒，哒滴哒滴哒哒滴哒滴滴哒，很美的歌曲。这个歌词写得很好，他这样说的。他说，在世界上最浪漫的事情啊，就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然后我们一起慢慢的变老。他说这个是世界上最浪漫的事情。你们觉得浪漫吗？我一想起来慢慢的变老，这一点都不浪漫。弟兄姊妹们，我是多么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就这样坐着，你看着我，我看着里面，我们慢慢的想，我们在享受着生命，我们不用再担心我们会慢慢的变老，这是多么的好啊！圣经说，我们必须重生，因为我们现在的生命是必定会朽坏的。这件事情可能我们听起来觉得很稀奇，很稀奇，但是耶稣说，你不要以为稀奇。然后他就用了一个自然界常用的现象，用风来做比喻，来说明我们怎样才能够重生。7-8节，我念给你们听。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耶稣说，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你们听见风的声音，你们会觉得稀奇吗？哎，大家现在听见外面呼呼的有风的声音的话，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然后大家都跑出去看看，哎，这个风从哪里来，它要到哪里去啊？不会的，不会的，因为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不是我们所能够控制的，不在我们自己的掌控之中的，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从圣灵重生也是如此。重生是什么？是圣灵的工作，它就像风一样，人不知道也控制不了。所以你不要以为稀奇，虽然我们不知道重生的具体过程是如何的，但是呢，我们能够知道重生是确实发生的。就像风一样，我们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但是我们看见那个风吹树叶在摇摆，我们就知道风已经吹过了，我们已经重生了。这就是耶稣所讲的比喻。如何，这个比喻很精彩吗？好像是很精彩。哇，这个圣灵重生就像是啊，清风吹过一样，多么好啊。你们听懂了吗？尼哥底母听懂了吗？我想尼哥底母是没有听懂的，因为马上第九节他又会在那说，怎能有这事呢？怎能有这事了？他被卡住了。好，在我继续往下讲之前，我先把我们刚才所讲过的做一个小结。好，这个故事呢是从神迹开始的，但是很快呢就集中在耶稣的身份上。尼哥底母说，哎，拉比，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耶稣的身份问题呢是很重要的，耶稣就把他上升到重生和神国的高度来谈论。他告诉我们，这是两个国度，两种生命，这中间的有一道鸿沟是不可逾越的。随后呢，耶稣就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来讲重生呢，这是圣灵的工作，是被圣灵重生。好，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通过两轮的谈话，耶稣呢逐渐引导着尼哥底母，他要引导他到一个高度，一个层次来看待重生。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但是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人如何才能重生呢？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到了九到十节，从第九节开始就是耶稣和尼哥底母第三轮的对话。好，我们一起来读九到十节。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怎能有这事呢？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很简短。这里有一件事情非常的有趣，如果我们回顾尼哥底母和耶稣三轮的对话话，我们就会发现尼哥底母的问话呢是越来越的短，而耶稣的回答呢是越来越长。尼哥底母第一次问话用了35个字，第二个问话呢用了21个字，第三次怎能有这事呢只有6个字，而耶稣的回答呢却越来越长。第一次耶稣用了一节经文，第二次用了4节经文，第三次耶稣用了整整12节来回答。我们就看到有一个现象啊，当尼哥底母问的越多，说的越多的时候，而耶稣的回答就很短；当尼哥底母他说的少，愿意多听的时候，耶稣就讲的更多。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刚到教会去的时候，我有很多的问题，我讲很多的话，因为我有很多的知识，是吧？我动不动我就说，哎，这个地方不科学，哎，那个地方呢不合理，我跟他们有很多的辩论。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了，当我了解圣经更多一些，当我愿意更安静下来的时候，当我愿意 多谦卑的听的时候，当我说的越少的时候，神就通过弟兄姊妹，就通过圣经来对我讲话，就讲很多的话。这就是我的经历。尼哥底母也是如此的。好，尼哥底母问，怎能有这事呢？六个字，问题非常的简短，但是表达出来的疑问却不短。他的意思是说，怎样行才能够有这事呢？重生有圣经的根据吗？你不要骗我啊，我是神学家，我是专门教导神学的，旧约我很熟悉啊，我怎么知道，哎，我怎么没有看过哪个地方有关于重生的教导了？我咋没有注意到了？哪里有啊？你告诉我。可耶稣是怎么说了？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就是说 你是专门教导旧约律法的，难道你还不明白这事吗？耶稣甚至于不屑于回答他这个问题。耶稣不回答，我也不必讲。但是我今天可以告诉你们，经文是在以西结书36章25到27节，你们记下来，回去慢慢的看。以西结书36章25到27节，在那里经文清清楚楚讲到了要从水和圣灵重生。好，弟兄姊妹们，圣经是神的话语，是非常宝贵的，比世上一切都宝贵，我们要认真的去读。我真的盼望将来主耶稣不会像责备尼哥底母一样的对我们中间的某个人讲，哎，你都是几十年的基督徒了，你还不知道这节经文吗？所以我们要回去好好的读圣经，不要说，哎，哪里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好，我们现在看到了耶稣与尼哥底母的对话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阶段，都似乎卡住了。尼哥底母他读过旧约中关于重生的经文，但是他没有明白。耶稣也给他讲了重生，而且是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讲重生。可是尼哥底母还一个劲地说，怎能有这事了？怎能有这事了？他被卡住了。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信仰的道路中，我们都曾经被卡住在某个地方的。有人他说，怎能有这事了？你要拿出科学的证据来，你别骗我啊，我是搞科学的，我是学医的，我是很有头脑、很有知识、很有学问的人。你说什么童女生子、死人复活、人是泥巴堆里捏出来的、神用六天就创造了这个世界，你说的太神奇了吗？这也太神了吗？怎么可能呢？我心里在想，这当然神了，要不怎么叫神呢？他可能会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啊，你们还信这个？这什么年代了还信这个？被卡住了，被卡住了。还有人说，他说你讲的很有道理，哎，很多地方我都明白，可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可是我还有最后一个疑问。如果我这个问题我想通了，这个问题我明白了，那我就会信了。这让我想起了中国有一个歇后语，叫做什么？叫做七窍通了六窍。大家来，七窍通了六窍，还有什么？一窍不通，就一窍不通，就被卡在那个地方了，一窍不通。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死结了？这个时候耶稣就要拿出他的杀手锏了，就要拿出他的杀手锏了。大家注意听好了，我们大家一起来读11到13节，一起来读11到13节。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好， 这三节的经文大家读过之后有没有什么感觉？你们有没有从中间读到耶稣的这种情感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你们读的比较没有力一些，我来读给你们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任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耶稣面对不信的尼哥底母，他是不断的重复说，他好像是这样说，你为什么不信呢？你应该相信的，我们所说的见证你应该相信的，你为什么不信呢？你应该信的。这就是耶稣的意思。我们可能会觉得奇怪，哎，我们重生的障碍就是因为不能相信，而你却要叫我们要相信，我们就是因为不能信嘛，可你却说你为什么不信呢？你就是要信嘛。这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啊，但是这就是真实的情况。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这是两个国度两种生命的差别，其间的这个差别是十分的巨大的，不是我们所有的，不是我们的理性，不是我们的知识，不是我们的头脑，我们可以想得通的。我们这些所有引以为豪的都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跨越这个国度，跨越这两种生命，没有办法的。这是一个死结，既然想不通，既然没有办法跨越，那么就唯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相信喽。耶稣说就像小孩子一样的单纯的相信你就好了，这就是耶稣对我们讲的。我在与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也常常有类似的感觉。大自然的奇妙彰显出有一位创造者，但是他们为什么不信呢？进化论有这么多的漏洞，又有这么多的反面的证据，可是人们却为什么死死抓住不放呢？圣经是这么的奇妙，圣经是这么的奇妙，显示出了内在的统一，人们为什么不信呢？我是多么盼望着他们能够相信我所相信的，看见我所看见的，可是他们不能够，不能够。我这里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以前我教会里面有一位姊妹，她有一个儿子叫通理。有一天呢，她妈妈就跟儿子讲中国文化大革命时候发生的故事，他就讲文革里面发生的事，一件件一桩桩接着讲啊讲啊讲啊。突然他儿子就举手了说，哎，妈妈等一等，你讲的事情是这么的奇怪，你讲的事情是这么奇怪，我怎么知道是真的了？你讲的事情这么奇怪，我怎么知道中国真的有一个人叫毛泽东了？我怎么知道了？他妈妈一听就啊张大了嘴巴了，合不拢嘴了，他太惊讶了，他在想他儿子怎么会有这个问题了？嘿，搞错没有？我是你妈妈啊！我给你讲的是我亲身经历的，我给你讲的是我亲眼看见的，我讲给你听，你都不相信，你要我怎么办？你难道要我把时光拉回几十年，把你带到过去那个年代中，你才能相信吗？这没有可能啊！不可能的事情啊。耶稣在这里讲的也是一样，我对你们所讲的见证是我亲身经历过的，除了从天降下任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我对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我如果讲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必须要相信我对你们所讲的，必须要相信，你们不能相信，你必须要相信，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世上的国和神的国，地上的事和天上的事，其间的差别是十分的巨大，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因为这是生命形态的差别，不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不是我们的知识、经验和理性可以跨越过去的。有些事情我们永远都想不通的，十分的没有办法，我们一辈子都想不通的。我承认我很难说服你们，被卡住是正常的，被卡住是正常的，但是我希望呢，我也盼望着你们不要被永远卡住，不要被卡死了。耶稣告诉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化解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办法才能够实现突破，那就是相信，就是相信。好，接着耶稣就用了一个犹太人能够倒背如流的一个典故，也是一个神迹，来进一步给出答案，将对话推向高潮。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里的人子就是指主耶稣。好，摩西在旷野举蛇，这又是一个神迹，记载在民数记21章。故事的经过是这样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几十万在旷野上行走，以色列人呢就开始发怨言了，就开始怨毒神和摩西。他们说，哎呀，你把我带出来这么苦，没有水喝，常常没有水喝，我们天天都吃马拉， 都吃那个一模一样的，偶尔来才有一点肉吃，有一点鹌鹑。我们回想我们在埃及虽然做奴隶，但是呢，我们肉里面呢，哎，我们锅里面是有肉，还有菜，哎呀，多好啊！你现在让我们天天在旷野上，哎呀，看一天两天我还很兴奋，我看多了我就觉得很烦了，就开始怨毒神和摩西了。神就发怒了，就挪去了他的宝腹，就容许火蛇进入以色列的营中，就咬死了很多人。以色列人就开始后悔了，说，哦，神啊，我们错了，摩西啊，你赶快去向神求吧，让神救我们吧，我们错了，我们怨毒神错了。这个时候呢，神就让摩西呢造了一条铜蛇，就仿佛那火蛇的形状，造了一条铜蛇，叫摩西 用一个杆子把它挂起来，说，你去向以色列全会众讲，凡是想得医治的人就到这里来，只要一仰望这条铜蛇，你的蛇伤就会得医治，就是这么简单。当时啊，不论你觉得摩西治疗蛇伤的这个方法听起来是多么的愚蠢，听起来是多么的可笑，但是如果你相信的话，你就从你的帐篷里面出来，哎，你就从你的帐篷里面拖着你的受伤的腿走过来，或者是爬过来，或者是你让你的同伴把你抬过来，你抬到营的中央来，你来仰望那条铜蛇，只要你一仰望，就那么奇怪，你的蛇伤就好了，你就得医治了，你就可以暂时的存活了。这个故事呢，是以色列人家喻户晓的，他们都知道的。但重要的是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举起来。耶稣在这里把摩西在旷野举蛇这样一个故事和自己联系起来了。耶稣实际上是说，这个旧约的神迹其实是预表我的，我将要被挂在木头上举起来，我将要被钉十字架举起来，人子也必照样举起来。目的是什么？是叫十五节，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目的是要让相信的人都得永生。耶稣的意思 是说，以前你们的祖先摩西在旷野举蛇，凡仰望那条铜蛇的，他们都得到了医治，他们的肉体呢都暂时的存活了，可是那一世代的人还是死掉了，还是倒闭旷野了。今天你们也面临一个同样的选择，一样的抉择， 如果你相信我被举起来，相信耶稣和他的十字架，只要你们来相信我，你们来仰望我，来信靠我，你们就必得重生，不仅仅是暂时的存活，你们要得到的是什么？是永生。我亲爱的朋友们，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节经文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单单靠神迹不能让我们重生的，唯有相信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才能够重生，才能够得永生。注意了，单单靠神迹不能让我们重生的，必须要信靠耶稣和他的十字架才能够得永生。你可能觉得会有点奇怪，你可能不太理解，咦，这明明是一个神迹嘛。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信仰的轨迹，从神迹到神迹。我们今天的经文刚开始的时候讲神迹，现在呢也是讲摩西在旷野举蛇的神迹。你可能会说，耶稣也不是最后也用了摩西的旷野举蛇这个神迹才把这个问题给讲清楚了吧？他也是用了这个神迹，这个以色列的都明白的都知道的神迹，才把尼哥底母给摆平了吗？如果没有神迹我能信吗？现在我们又好像回到了故事的开始，人需要有神迹。好，让我现在把摩西在旷野举蛇这个神迹稍微的往后推一推，我们再往后推一推，我们看一看这个神迹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摩西在旷野举蛇这个神迹呢，是记载在哪里？记载在民数记21章。我们再往后翻，21章之后，他们就到了生命记，重申律法，然后以色列人呢，就在约书亚的带领下，就出了旷野，进入迦南地，他们就夺取了迦南地。再往后走就是什么？四世纪。我们再往后走，我们就看见了大卫王出来了，在撒母耳记里面，后来又撒母耳记下又到了列王时代，以色列国呢就分裂了，成南国和北国，就有很多的王分别的出来。到列王记，我们现在翻到了列王记下18章。列王记下18章，大家可能对这段历史不太熟悉，我让大家这样翻，我们刚才就这样稍微的一翻，我需要让你们知道的是，我们就翻过了整整700年。我们刚才稍微的一翻就翻过了整整700年。现在我们来到了列王记下18章，我们看第4节。列王记下18章第4节，大家一起来读第4节。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西西家叫那铜蛇为铜块。好，过了整整700年，到了列王记下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我在猜想啊，当年摩西在旷野举铜蛇这样一个神迹，非常大的神迹，这个神迹太好了，一看病就好了，一看就活了，一看我就不痛了，我一看我所有的问题就没有了，这个神迹太震撼了。所以过了700年，在700年之久，他们仍然保留着那条铜蛇，他们就开始什么了？就开始向铜蛇烧香敬拜了，就在拜偶像了。这是耶和华神所非常厌恶的事情。大家从中间看见了吗？看见了吗？人们当年看见了铜蛇， 看见了神迹，但是却没有看见铜蛇背后的神，他却没有看见这个神迹的意义，没有看见神迹的意义。神迹是可能会让人错乱的。你问为什么会这样？耶稣引用这个神迹，正是要告诉尼哥底母，摩西举蛇的事情你们是知道的，当年经历过这个神迹的人后来如何了，你们也是知道的。单单看见神迹是没有用的，我们还必须看见神迹所指向的。所有的旧约神迹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的指向一位的，就是指向耶稣基督。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最后在耶稣与尼哥底母第三轮谈话的最后，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了尼哥底母他自己的身份。我们来读耳熟能详的一段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八节，大家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好，在这三节的经文里面，耶稣讲到了他的身份，提到了三次，他的独生子，二十七节他的儿子，十八节神独生子的名。耶稣还做了三个宣告，他这样说，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神迹。圣经说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必在这个世代为世人成了神迹。耶稣钉十字架就是什么？就是最伟大的神迹，这是赦免人罪的神迹，这是胜过死亡权势的神迹，这是改变生命使人重生进入神国度的神迹，这是最大的神迹。你们听懂了吗？尼哥底母是熟读旧约的，他读过旧约中重生的经文，但是他没有读懂。在历史上又有多少的人他们读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八节，或者听人讲过这几节的经文，可是又有多少人真正看到了这个最大的神迹了？今天朋友们，我们又再一次读到了这三节的经文，你们读懂了吗？我们通常都会对摩西在旷野举蛇这一类具有轰动效应的神迹我们念念不忘，我们都会被 这些具有震撼力的神迹而吸引，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那最大的神迹，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神迹。因为这个神迹完全不像是神迹，就像刚才诗歌里所唱的一样，这个古旧的十字架是一个羞辱的记号，是最没有能力的一个表现，一个不像神迹的神迹才是最大的神迹。今天我们有看到这个神迹吗？好了，我们今天呢回到我们现在回到今天的题目，今天的题目呢就是信仰的旅程，从神迹到神迹。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神迹能不能让我们信耶稣啊？能不能使我们得救啊？很多人在摇头。其实呢，我的回答是 yes and no。 我们每个人的信仰的旅程实际上都或多或少了是从神迹开始的，我们都是从神迹开始的。 我想我们在座的人，有人是亲身经历过神迹，有人是听别人讲过一些神迹的见证，有人是看到大自然的奇妙的神迹，有人是读圣经中看到了圣经中所记载神迹的奇妙。我们在信仰的旅程中，我们都是或多或少的从神迹开始的，但是神迹本身不能让我们得救，神迹却有引道的功能，它能够让我们引导我们逐渐看到那最大的神迹，它能把我们引向一个终点，就是主耶稣和他的十字架，让我们来到主耶稣和他的十字架前。 在十字架前，我们就看到自己的污秽，我们就因为仰望耶稣 而生命改变，我们就被圣灵重生。这就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旅程，我们是从一个个小的神迹开始，逐渐被引导，直到有一天我们看见了那最大的神迹。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旅程，从神迹到神迹。朋友们，我不知道今天你们在信仰旅程中的哪一点，你可能说我还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我还最后有一个疑问我没有想通，等我想通了我就一定要信耶稣的。今天主耶稣说，这是两个国度两种生命的差别，生命形态的差别，其间的鸿沟是十分巨大的。耶稣不是要让我们灰心，他而是要鼓励我们凭着单纯的信心去跨越这个障碍。当我们鼓起勇气向主耶稣显出我们真实信心的时候，我告诉你们，奇妙的事情就在那一刹那就发生了。就在那我们向耶稣显出我们真实信心的一刹那，圣灵就在那一刹那间就将我们重生了，我们的生命就跨越了，我们就被圣灵重生了，就像风吹过一样，我们不知道，但是事情就已经这样成了。今天弟兄姊妹们，朋友们，你们渴望重生吗？你们渴望能看见神的国吗？你们愿意抛开你一切的知识，你一切的理性，你一切信仰的羁绊，来单单来仰望耶稣和他的十字架吗？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却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这所有的刑罚，他也早已复活了，很快就要到复活节了，我们就是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三天后又复活，他如今坐在至大者的右边，在高天之上。一切信他的人，他说凡一切信他的人都能得永生，对此你相信吗？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有个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你的话语是这样的宝贵。主啊，你知道我们是常常软弱的人，我们常常是小信的人，我们常常是信不足的人，我们常常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常常是不能够信，我们是想相信，但是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所有一切仰赖的，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头脑，我们的精力，都不能帮助我们来认识主耶稣，都不能帮助我们来跨越这个生命的障碍，不能让我们看见神的国。主啊，我们愿意在此仰望你，我们愿意放下我们一切的骄傲，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谦卑地说，主啊，我们愿意单单的来仰望你，我们愿意相信你，就求你的灵来将我们重生了。当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的时候，我们愿意向你呼求的时候，神啊，你是信实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发生的， 但是你的灵就在那一刹那将我们重生了，你的灵还在我们里面不住地为我们祷告，让我们走一条得胜的路，让我们不断地洗去我们的污秽，我们成为圣洁。主啊，我们就要仰望你，我们不单是我们信的时候仰望你，我们在过成圣的路上的时候，我们也要不断地仰望你。主啊，就求你持续的保守和看顾，你的圣灵不要再离开，在我们里面做监督引导的大功。我们就把我们的人全人，我们的家庭都仰望和交托，求主你引导保守和看顾。祷告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